不放光明舍清净，能以眉印称赞佛，永除粗不善语，是故得称此光明。又放光明深清净，诸根缺者令具足，一身离佛即佛他，是故得称此光明。又放光明意清净，令失心者得正念，修行三昧系自在，是故得称此光明。这一段偈为偈颂啊，也是说的人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六根六尘，你这个颠倒的时候也是因为六根六尘，你觉悟的时候也是啊依照六根六尘，你会用六根六尘的就会觉悟，不会用的就是迷毁。所以觉悟就是佛，迷的时候就是众生。你不被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所转啊，你能转六尘都为清净了啊，你能六尘都清净，六根清净了，得到六根互用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眼睛本来不会吃东西，但是啊它也会吃东西了。耳朵不会看呢，它也会看了。鼻子不会听，它又会听了。舌本来不会看呢，那么它也会看，也会吃东西，也会听，每一根都具足六种的妙用，这叫六根互用的这个境界啊。你怎么能六根互用呢？就是要先六根清净，你得到六根清净了，这是啊一种微妙不可思议的境界。又放光明舍清净，又放出一种光明，这种光明啊的名字叫啊舍清净三昧光明，能以美音称赞佛。这种光明啊里边出一种啊美妙的音声啊，这个美妙的音声就是赞佛赞法赞僧，称赞佛称赞法称赞僧啊，涌出粗恶不善语啊，能令这个粗暴的众生也把这个粗暴的习气啊不善这种语言，就是啊没有食恶啊，口也没有四额了，没有其余妄言恶口两舌，是故得称此光明。因为啊你能这样子，所以得到这种的光明啊，就是舌根清净三昧的光明。又放光明深清净，又放一种光明啊叫深夜清净啊，三昧的光明。诸根缺者令具足，这个得到这种光明啊深根清净啊三昧光明，你要譬如啊 六根不全呢、啊，或者虾，或者龙啊，或者一切一切的没有知觉啊，这六根不具足啊，这个缺乏呀、啊，缺少六根，或者少眼睛，或者少耳朵，或者少个鼻子，或者少手，或者少个足，啊，这叫啊，六根不全。那么令具足，你得到这种光明啊，能令六根就具足了，啊，六根具足了，这怎么样得到这种光明呢？就是因为你常常啊拜佛、礼佛，常常啊拜经，常常念佛，即啊佛塔或者礼拜佛塔，绕佛绕塔，所以啊，俺们每一个人呢。要见着佛塔都应该右绕三匝，向右啊绕佛三匝。那么每一天晚间讲经啊，有一个人呢请法都向右啊这个绕三匝啊，右绕三转呢，这表示啊恭敬三宝，供养三宝，至诚恳切心呢来请法。这种的仪式啊在中国没有的。这个明义法师，你在中国听他们讲经看见有没有这样子？什么地方有？没有。这我在大陆上我所看见的没有的。你在台湾有吗？没有，不是好像没有，这我知道的，根本就没有。你不要以为俺们这儿都是中国大陆的，这不是的，俺们这儿和中国的佛教这块不是中国的佛教，你们不要我弄错了，俺们这儿是法界的佛教，俺们这是啊，也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也不是日本，也不是高丽，不是任何的国家的佛教，我们这是尽虚空变法界的佛教，我们这一举一动都是尽虚空变法界的，不是哪一个国家的宗教，这个佛教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的，也不是印度，也不是中国，也不是暹罗缅甸，哪一个国家呀他没有资格说他要把这个佛教就是他那国家的佛教，这个佛教啊就是众生教，就是人教，你是个人是个众生啊，就是在佛教之内呢啊，你除非你不是人不是个众生啊，那你不是个众生我问问你是个什么啊，所以这个佛教啊，我提倡这个佛教是尽虚空变法界，所以你们以后啊无论哪一个不要这个四都本那么样子厉害，也四都本那么样子可怜啊，来要说这是中国，这是中国佛教，中国有佛教吗？啊，中国没有佛教的啊，哪一个国家也没有佛教，没有，这个佛教不是哪一个国家私有的，是公众公开的，是所有人的，所有众生的，所以你们以后不要那么四都本，不要那么愚痴，一说俺们这是菜呢，菜呢，菜什么呢？你简直的死犊子！这个谁问你俺们这佛教是什么佛教？俺们这是法界佛教，俺们这是整个尽虚空变法界的佛教，没有不是哪一个人的，也不是哪一个国家的，所以你们。各位呀、要注意这一点。那么以身礼佛即佛塔啊，是故得称此光明，因为这个才能啊得到这种的深根清净的光明三昧。又放光明亦清净，又放一种光明啊，名叫亦清净。这个一根清净的一根清净三昧的光明，令失心者得正念， 令着一切失心。怎么叫失心呢？就是发狂的人啊，就是发癫的人啊，就是啊那个神经病院那些个人，那都叫失心，得失心病了啊，得正念。那么他得到这种光明照耀啊，就会啊得到正念，又啊恢复正念了。嗯，修行三昧系自在，你修行啊啊这个正定啊，得到啊这个自在，是故得成此光明。因为这个，所以呀、啊、才得到这个一根清净三昧的光明，来呀、啊、教化众生。
嗯，this is a story about one of the hands of Guan Yin. It's the seal hand. And when Shifu was studying with one of his teachers in China, there was a lady who was very sick. And it's because she took drugs and she got very sick, and her tongue turned black and her lips split and they bled. And all the Chinese doctors said, well, she'll surely die. But she had a very filial son, and her son went to the temple where Shifu was studying, and he was going to cut off his hand to make an offering so that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would help his mother get better. And just as he unwrapped his butcher knife out of the newspaper that he had carried it in and was ready to chop off his hand, one of the monks came and grabbed the knife and said, you can't commit suicide in here. You'll have to talk to the abbot first. And he said that he was the head disciple of the abbot. So he took him up to see the abbot, and the abbot called for Shifu, and Shifu, and the little boy had asked the abbot if he would make his mother better. And then when Shifu got there, the abbot said to Shifu, you make his mother better. And Shifu said, well, the boy asked you, didn't he? And well, anyway, Shifu just obeyed what the abbot said, and he said to the boy, you go home on your bicycle and I'll meet you there. So when the boy got home, there was Shifu sitting on the porch, and the boy had been riding his bicycle. And Shifu said, you naughty boy, you must have stopped and seen a movie or something. It's been so long. So anyway, Shifu made a seal. And the seal said, this boy was so sincere he was going to chop off his hand to save his mother's life. So, and he said, if King Yama lets him die, if King Yama lets her die, then King Yama will have a lot of trouble because she wasn't supposed to die. So the next day, the lady woke up and she wanted some food, and she hadn't wanted any food for the whole time that she was sick because she had been so sick. And everybody was really happy that she wasn't sick anymore, because she wanted to eat and she wanted to get up, and she didn't want to always sleep, and she could recognize everybody. So then she said that she saw somebody who had saved her, and that he was tall. And the boy said, was it him? And she said, yes, it was him. And it was Shifu who had saved her.
夜饭光明晒清净，并见南寺诸佛晒，一众妙晒庄严塔，是故得称此光明。十方诸佛菩萨又放出一种啊光明，这种的光明的名字叫晒清净三昧光明。这种光明令一切众生都发菩提心，见到不可思议这个诸佛的色相，也就是啊诸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那么都可以啊见到一众妙彩庄严塔，怎么样得到这种的光明呢？这就是啊一众妙色，一种种的微妙不可思议的这个烟色，来啊庄严佛像和庄严呢佛塔，因为这种功德，所以就得到这种啊色清净的三昧光明，来啊教化众生。又放光明生清净，令知生性本空寂，观生缘起入古想，是故得成此光明。又放光明相清净，令诸臭秽系相结，香水西塔菩提树，是故得成此光明。又放光明未清净，能除一切未中毒，恒供佛僧及父母，是故得成此光明。咱们人呢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种因就得果，种善因就结善果，种恶因就结恶果。那么这个现在十方诸佛菩萨又放出一种光明，这光明啊叫生清净三昧光明，这个声音呢是清净的，令知生性本空寂，这令一切众生啊不要着注到这个声音上，不要啊啊那么沉迷在这个音药里边啊，陶醉在这个音药里边啊，应该知道这个生性本空，本来是没有的，它是由因缘而生啊，那么就入想应生，入骨应声一样的，所以才说闻声缘起入骨响，你听见这个声音呢就像在那个山谷里头，你这儿发出一种声音啊，对面那个山上就有一种回音啊，有一种啊这个 谷传声，在那空谷里边传过这一种响声啊，离多远这个声音都可以传过去啊。虽然传过去，这是因为有响而有这个音声，它就要传这个音声，那没有这个音声呢，它就不传。所以这个声性啊，本来是空寂的，本来是没有体相的，是故得成此光明啊。因为啊，你知道这个声性声音的本体它是空寂的啊，一切都是从缘而生，因为你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啊，得到这种成就这种声音清净的这种的光明三昧，又放光明相清净，又放出一种光明啊，叫相清净三昧光明，令诸臭秽系相结。这种啊光明令一切的这个臭秽不洁净的地方都得到啊这个香美清洁啊。香水西塔菩提树，这是怎么样得到这个香清净的光明呢？这是因为啊，在因地里头用这个香水来啊洗这个佛身啊，洗佛像，用这个香水来洗这个佛塔，用这个香水啊来洒呀这个菩提树，来洗这个菩提树啊。因为这种种的功德呀，所以就得到这种香清净三昧的光明，是故得称此光明，就得到啊这个香清净的三昧光明。又放光明未清净啊，又放出一种三昧的光明，这光明叫未清净，能啊把这一切未啊都转变过来，能出一切未中毒。这种光明啊，能把一切这个胃里边的有毒的这种胃滋味啊都转变过来啊，能以呀 这个有毒的这种东西都变成甘露味啊，不但没有毒了，而且啊还有营养了啊。所以啊这个胃清净，这个胃尘呢也得到清净了啊，能除一切胃中毒。凡是啊滋味里边有什么毒啊，都可以啊变成甘露，甘露味。恒供佛僧及父母，怎么样得到这种未清净的光明呢？就因为啊在因地里头常常用这个上位饮食啊来供养佛，来供养僧啊，供养佛法僧三宝，还要用这个上位饮食来供养父母，孝顺父母，是故得成此光明。因为这个种种的功德的缘故，所以呀、就得到这种未清净三昧的光明来呀教化众生。夜放光明除清净，能令恶除皆柔软，隔厌见即从空语，皆令变作妙。 有花蔓，一息增于道路中，突向散花不依附，迎送如来令岛上，是故今怀此，今怀光入世。十方诸佛，又闻放出他因地所修行这个种种忍辱的横门，来放出一种除清净的三昧光明。这种光明能令恶处皆柔软，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啊六尘。可是六尘这种境界，你要是能明了会运用它，这个六尘也都是清净本源妙真如性。你要不明白这个六尘的这个境界，就随着六尘所转，啊，一天比一天就会呀、啊、迷，一天比一天就会染污。你要明了了，他就会得到啊清净了。所以呀、啊，啊，佛菩萨放出一种这个处清净的三昧光明，能令恶处皆柔软。恶处，咱们众生所贪的这种处尘，你贪什么什么，这就叫恶处。你放不下什么什么，这就叫恶处。你执着什么什么，这就叫恶处。啊，你所欢喜的这种处尘，这就叫恶处。你把这种执着破了，这就是柔软了，啊，就是轻了。啊，所以这个恶处就能变成啊这个杀人的利器，善处啊就能变成柔软的香花，啊。所以你贪处尘贪得厉害了，啊，就会啊由这个隔毛刺身，见己伤身，啊，隔就是干隔，啊，毛就也是用它来呀、啊、刺人的一种兵器，这都是古时候的我十八般兵刃其中的一种。这个雁也是啊兵刃的一种，啊，干戈，啊， 矛盾，好像啊，做这个矛的人，他就希望啊，用这个矛把人一下子就把人杀了，刺死了。做这个盾的人，他就希望啊，你这个矛没有用啊，他有这个盾牌挡着你。你这个矛一来了，他用这个盾一挡，啊，就把这个矛啊给挡回去了，啊，这就叫矛盾，啊，但是啊，能不能挡回去，啊，这是一回事。那个做矛的人就要杀人，那个做盾的人呢就要保护人，所以啊，孟子说过这几句话。说施人唯恐不伤人，寒人唯恐伤人。施人就是做弓箭的，做箭的那个人啊，我这一射箭呢就把人射死了啊，唯恐不伤人，他所怕的就是怕他这个箭不能伤人。寒人，寒人就是做盔甲的那个人，做盔甲的人啊，好像啊，这关公所穿的这也叫盔甲，这个韦陀菩萨所穿的这个叫盔甲，这就叫寒。那寒人呢，做盔甲的人呢，他就怕人受伤了啊。这两个人的存心就不同，一个人就要杀人，一个人就要保护着人啊，这就是矛盾。那么究竟谁的力量大呢？矛的力量大，就把那个盾给刺出窟窿来；那个盾的要力量大，就把那个矛给挡回去了，他就刺不动了。那么这个为什么有这种情形？这就都是人呢，执照到这个楚臣上了。你执照到楚臣啊。甚至于男女相悦啊，也互相啊除魔啊，除魔放不下执照太厉害了啊，这就变成干戈了，变成啊剑戟了啊，这会伤人了。可是啊，你这个楚臣要清净，得到这个楚臣清净三昧的光明呢，这所有一切的刀枪剑戟呀，这种种的兵刃呢，就从空啊，像下雨那么下来呀，接令变成妙花幔，完全呢都改变成这个妙花幔了，是变成一种庄严剧了。宜昔增于道路中，怎么样才能这个样子呢？这个楚臣清净呢，这就因为啊，你在以前在往昔生中啊，修这个平治道路啊，增于道路中，你在这个道路啊不好走的地方，你把它修得好走了，突香散花不依附，你或者在这个道路上啊涂上一点香，或者散上一点花，等着佛呀从那边走过来，从这个香上走，从这花上走过来，或者呀，你把你的衣服也铺到那个道路上，请这个佛呀从你这个衣服上走过来，或者甚至于啊，你这个道路上有泥泞的那个水的地方，你能以呀以身来呀不法眼泥啊，不法眼泥，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呀在因地的时候，他修啊，修这个种种的横门，他看见呢燃灯佛从那边走过来了，燃灯佛呀 并不是现出啊说就是燃灯佛啊相好庄严那个样子，也是一个老比丘样子从那边走过来了。走过来了，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修苦行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一看那边来一个比丘啊，这个路这么难走，这么多泥水呀 他就自己呀躺到那个泥水里边，等着这个老比丘啊从那边走过来，从他身上走过去，免得呀这个老比丘啊在这个泥呀水里边呢走把脚都走邋遢了。那么他躺到这个泥水里边呢，一看还有啊这个几尺的地方啊还是有泥水，所以他把他头发也打开了，头发打开啊铺到这个泥的上边啊，请这位老比丘啊走过去啊。想不到这位老比丘呢就是这个燃灯佛啊就是燃灯佛。那么燃灯佛啊从他身上走过去了啊，所以就说善哉善哉啊，就赞叹他说啊你真好啊啊你真好啊啊。完了就说你而入世我也入世啊，说你是这样子啊我也是这样子啊，咱们大家都是啊行这个人所不能行的这个横门啊。然后就给他授记说，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啊，就给他授记作佛了。所以啊啊迎送汝来令岛上，迎啊就是迎接啊，送啊就是送啊。那么迎接和呀送汝来这个佛令岛上，令啊这个佛呀在这个香啊花啊衣服上边或者自己呀步伐眼泥啊这个在上面走过去啊。这是是故令怀光入室，因为这个啊修这种种的横门，能以不法眼泥啊，能以啊涂香啊散花呀、啊、布这个衣服啊在这个道路上啊，令这个佛呀、啊、这个布啊不是布施，这个布啊就是把这个衣服铺到这个道路上，铺到这个道路上。那么因为这种种的功德，所以得到这个除尘清净三昧的光明，来呀教化众生。
又放光明法清净，能令一切诸毛孔悉言妙法不思议，众生听者显心悟。今天晚间你有没有力气讲呢？
This is a story. I don't know the name, but I'll call it the old man of Mount Wei. Once there was this old cultivator up on a mountain in this old shabby old shack, and this minister.Wanted to pay his respects, so he took a bag of silver to him, 300 pieces of silver. And he saw that the old man was in a shabby old hut, and he didn't have anywhere to put it, so he just put it outside the door. He thought, well, when the man comes out, he'll see it, and he'll probably build a temple with it. So he went someplace, and 3 years later he came back to pay his respects again. And he went into the old man and asked him,What had he done with the 300 pieces of silver? Because he was still sitting in that old shabby old shack. And the man goes, what 300 pieces of silver? I didn't own any 300 pieces of silver. And when the minister went and looked where he had set him 3 years ago, there was 300 pieces of silver. And he was so happy that the man hadn't been turned by the state of having all that money, and went out and did something really silly with it. He built him a temple that would have 3,000 monks. And his name was Pesha. And when Pesha had given the temple to the old man of Mao Hui, a whole lot of monks came, monks, under the old man of Mao Hui. And there were 3,000 of them. And so Pesha wanted his son to leave the home life. And his son left the home life. And he was a PhD with honors. So he was really smart. And the old man of Mount Wei gave him the place of carrying water up and down the mountain and everything. So after about 3 years, the son of the minister got tired of carrying water. His name was Fasha. Fasha got tired of carrying the water, so he decided one time that he'd go and he'd look in the Buddha hall and see what they did in there. So when he opened the Buddha hall door, he opened it so quietly so he wouldn't disturb anybody in their meditation. But when he opened it, everybody was snoring away in there. And he had one big false thought. He thought, well, if everybody's just snoring away in there, why am I carrying water up to all these lazy people? And I'm doing all this hard work, so why should they just be snoring away in there in Buddha hall? So then the old man of Mount Hui heard that thought, and he just went and told his number one disciple, who was meditating with him, to go get Fasha. And so when he got him, he was up in his room, and Fasha hadn't talked to the old man of Mount Wei since he had become a monk. When he became a monk, he had talked to him, but he hadn't talked to him in 3 years. So the old man of Mount Wei says, isn't it true that you had the false thought that why were you carrying water up to all those lazy people snoring away in Buddha hall? And he said, yeah, and why should I carry the water up to all the snoring people? And he goes, well, they work so hard, and sometimes they fall asleep. And then he said, Fasha, you get out. And he kicked him out. And Fasha said, well, where am I going to go? And so the old man of Mount Wei gave him 8.5 cents and said, wherever you spend this 8.5 cents is where you'll stay. And so he was real careful to not spend that 8.5 cents, and he begged for his food, and he fished his clothes out of garbage cans, and he didn't drink barely anything, so he wouldn't have to spend his 8.5 cents. But one day he came to a river, and he wanted to cross the river. And he went up to the ferryman and he asked him how much it would be to cross the river. And it was exactly 8.5 cents. So he gave him his 8.5 cents, and on the other side there was a mountain. It was not yet named Gold Mountain, but you'll see how it was named Gold Mountain. He went up into a cave, the mountain, and he was cultivating there for a while. And one day he saw a glowing in the back of the cave. He went back there, and there was two big cauldrons full of oil, full of gold. And then he took all that gold and he built a huge temple, and he called it Gold Mountain Temple, Gold Mountain Monastery. And there's a saying, Gold Mountain Legs, and oh dear. down in incense. It's because in Gold Mountain they were really strict not to put their legs down out of full lotus. And in Gaomin, they would watch the incense, and when the exact second the incense stopped smoking, that's when they'd ring the bell. So it was called Gold Mountain Legs and Gaomin Incense.
清净三昧光明，能令一切众生的诸毛孔，说完演说妙法，也能令一切众生在所有的毛孔都能啊听这个妙法。虚言妙法不思议，所有的毛孔的转大法轮在那儿教化众生，这种演说妙法的这种法音是不可思议的，众生听得显心悟，所有一切众生听见这个光里边现出诸佛，这个诸佛每一个毛孔都在转法轮教化众生，所有一切众生得到这种的光明照耀，或者听见诸佛毛孔所演说的妙法，不可思议这种妙法，显心悟啊，那么全呢都发菩提心，全都啊皆大欢喜，那么觉悟啊这个六道轮回是苦的啊，发菩提心要超出这个六道轮回，因缘所生无有生，诸佛法身非是身，法性常住入虚空，一说其一光入世。那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这个佛也常说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所以说从因缘所生的法本来是没有生的，本来无有生，今已没有生，
这是诸法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啊，因缘所生的这个法都是空的。诸佛法身非是身，那个诸佛法身也是无相的，你不要以有相啊来见佛的法身。所以说绕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汝来。因为法身呢是无相的，那么既然无相，怎么会又有个身呢？所以啊，这个法身是无在无不在的。所以说诸佛法身非是身，不是像俺们凡夫有这个执照的身，他是啊，没有执照的。法性常住入虚空，可是那个法的本性啊，它既然不生不灭，可是啊，它常住在虚空里边，也就和虚空是一样的。一说其一光入世，那么以常常啊，常常啊言说这个妙法的道理。虽然法性入虚空啊，可是还要常常演说，演说这个虚空法，以虚空的心演虚空的法，说虚空的这个妙义。所以啊，得到的光明啊，才是这个样子。
入世等彼光明门，入恒沙河沙无限数，系从大仙毛孔处，一作业各持别，入以毛孔所放光，无量无数入恒沙，一切毛孔系已然，此是大仙三昧力。入世等彼光明门，像前边呢这个种种的譬喻，种种的比喻，这个三昧的光明门，入恒河沙无限数，要是啊万多了数，这有啊恒河沙数那么多，没有啊一定的限量，也就是无穷无尽，说不能完，尽未来际也不能把它说完了的。那么虽然不能说完，总括起来，这都是啊从这个大仙毛孔处，大仙呢就是佛，佛叫最是大仙，都从这个佛的毛孔啊放光来演说妙法。一作业各持别，所有的这一切一切的所做的这种业啊，各有不同啊，各有各的业的持别。如以毛孔所放光，就譬如啊从一个毛孔所放出的一切的光明，无数无量入恒沙，就在这个一个毛孔就放出来有无量无数啊像恒河沙那么多的种种的光明，一切毛孔系已然。那么一个毛孔放光，有种种的光不同，
那么一切的毛孔呢，也都是这样子，每一个毛孔所放的光都是有种种不同的，都是有啊无量无数恒河沙那么多种的光。此是大千三昧力，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不可思议，这种妙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呢？这种光明，这都是啊佛的三昧力量所加持的，令啊这一切菩萨十方诸佛呀啊都放种种的光明，来教化种种的众生。什么问题没有啊？什么我也听不见你说什么。
佛的时候是这是哪一位佛？
你问问他，他想是哪一位佛？他说
刚刚记得这个大佛，他的意思是这个他刚刚记得是这个这个大佛，当初这个东西。
你告诉他，这是十方三世所有的佛，十方三世所有的佛，也是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因为佛与佛呀，没有分别的。佛虽然说有恒河沙数佛，但是佛佛道同。佛，每一个佛和每一个佛都是一样的，他们说的法也是一样的，他们教化众生也是一样的，所以呀、啊，这个每一位佛就是一切佛，一切佛也就是一位佛。现在他所问的，说是啊哪一位佛，可以呀、啊。简单的告诉他是释迦牟尼佛。你
给
他说，这位佛，当然是一个就是 Krishna 发来的，他请师父一定给说，怎么样？我不懂他的意思。Krishna 又是什么？Krishna 是什么意思？这个问的人是谁？
这个他说那个 Krishna 他说那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什么？
他说，
他没有来，
他称
他
没有。
谁没有来？
那个人是。
嗯。我没有听清楚，是不过是他翻译以为。
嗯。怎么样？
说那个就是说，他们说鬼是从哪里？
是啊，我问他这个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告诉他，你对他讲，你说这个佛呀是从鬼那儿来的，鬼呀是从佛那儿来的，啊，不是说这个鬼，就不是佛，啊，佛就不是鬼，他这个众生呢是和佛是一体的，佛没有一个来，也没有一个去，啊。那么他那么说，他 Krishna 他可以，他可以，他愿意怎么说怎么说。他说天主是从 Krishna 来的，也可以说佛从 Krishna 来，也可以的。那么他是不是说鬼从 Krishna 来的？要是鬼也从那儿来的啊、哦，这个就算他说的对了。那么他要说单单佛是从他那儿来的，那鬼不是，那就立不住的。
You understand people, you have knowledge, I don't talking too much, you understand. If you don't have knowledge, you don't know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I talking too much, you don't understand too.